吗？然后就从那一卷圣那一章圣经就对他传讲主耶稣。弟兄姊妹，这叫做讲道，这个叫做为主说话，这个叫做金苹果在银网里。弟兄姊妹，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教会只需要彼得就可以了。每次要布道的时候，我们凭借彼得来就可以了。他一个金口一开，3000人得救，5000人得救。但是弟兄姊妹，为什么教会能福音能送到每一个部落、每一个角落？因为整个身体都懂，整个肢体都懂，教会在那里传福音。所以弟兄姊妹，他们传了300年，受尽了逼迫，结果在罗马的版图里面，2个罗马人有一个是基督徒。我要问弟兄姊妹，是不是因为有个格里涵，是不是因为有个宋三杰，是不是有一个像彼得那样从头到尾300年传福音没有？教会许多人蒙恩得救，是因为其他的口都张开了，不是彼得，也不是斯蒂凡，这些人为主说话。弟兄姊妹，这些人彼此造就，感谢主，这个叫做金苹果放在眼眶里。那现在呢，我想我们再举一个实际的例子，什么叫做先知讲道，因为我想这个是很重要的。那么我觉得平常我们所讲到大家都听得到，到了礼拜天大家带了大耳朵来，那么然后呢好好的听，听得好点点头，听不好摇摇头，那么累了休息一下，那么也比所以有的地方呢为了叫大家不要太辛苦，讲到这20分钟，然后还有音乐陪衬，那么叫你觉得这一个钟头过了非常的愉快。那么20分钟呢应该讲神的话是不够讲的，结果呢有的人觉得这个神的话还不能吸引别人，所以有的人就讲的题目是一只苍蝇。那么我常常觉得，你知道吗，连一只苍蝇都要占神的话的时间，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今天神的教会贫穷，就在这里。这是我们普通所知道的讲道。这个道讲道需要吗？当然需要。圣经里面有没有这个榜样？当然有这个榜样。这是工作性的聚会，你不能一直仰望工作性的聚会，教会基督的身体怎么能长大呢？所以弟兄姊妹，不要走极端，让我们看见有一个人讲到底的讲道，这圣经里面有的，但是不要忘记也有哥林多前书14章的做先知讲道。换一句话说，每一个人都是先知，但是都不说预言，每一个人都是为神说话，因为旧约里面为神说话的，就是为神说话的就是先知。那么做先知是一个一个做，如果有2、3个人有主的话，其他就应该闭口不言。闭口不言是因为顺服，先知的灵要顺服先知。闭口不言不是个律法定制，然后下面说妇女在会中要闭口不言，这不是说他们不能为主说话，不要忘记。就好像前面说那个做先知讲道，他能为主说话，不过他要闭口不言，因为人家已经得了启示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是次序的问题。神不是叫人混乱，神是叫人安静。什么时候你闭口不言，这是顺服，因为先知的灵要顺服先知。如果你以为你是先知，如果你以为是属灵的，你看见吗，弟兄姊妹，这是神所吩咐的。所以每一次我们闭口不言，这是一个顺服。所以这不是说你就不能为主说话。所以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观念，我们巴不得主在这末了的时候能够让我们看得更清楚，看我们看更清楚。我们不走极端，像有的聚会姊妹是绝对不可以说话，连祷告连读连唱诗都不可以，点诗都不可以，这是圣经里没有，那里闭口不言不是指这个来说的。所以弟兄姊妹，而且这里讲到弟兄们，弟兄们那个弟兄们是包括男弟兄女弟兄，包括姊妹在里面。所以为什么我哥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因为如果今天姊妹不能为主说话的话，不能彼此供应的话，那教会有一半的肢体是不动的。那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教会是教会软弱的原因，因为那个身体变成个瘫痪的身体。所以求主开恩可怜我们，叫我们看见说今天我们需要起来为主说话，但是不要忘记 金苹果要放在银网里，我们是不是银网？你不要以为说一开放了，有的人最喜欢那个交通局，一交通聚会他可以抓住几分钟，然后他就可以畅所欲言。所以弟兄们一定要限制时间，因为不限制，有的人一拿就拿了20分钟、30分钟。弟兄姊妹，他爱他自己，爱到没有话说了，他实在爱他自己。你看，给他自己20分钟，给他自己30分钟，但是许多弟兄姊妹要忍耐，要忍耐，要为他祷告。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不止一个忍耐，20个忍耐、30个忍耐，这是爱吗？所以弟兄姊妹，你怎么运用你的恩赐呢？要追求爱，所以不要忘记，这是双胞胎，追求爱和羡慕做先知讲道，这是双胞胎。你要爱，你就巴不得能做先知讲道，能供应弟兄姊妹。弟兄姊妹，你知道许多时候我们就是喜欢肉体，就是喜欢说话。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这是最危险的，因为肉体最喜欢说话，说喜欢说自己的话，那结果呢，叫整个的教会就受了许多的亏损。所以现在我们要再进一步，我们要明白到底什么叫做做先知讲道。那么圣灵给了我们一个很好很好的榜样，我想我们看了以后，我们应该就会清楚，就会明白。我们昨天已经看过，就是刚才我们也讲了，就是保罗讲到做先知讲道的时候啊，是和这个说方言是排排坐的。一讲到先知说方言，就讲到先知讲道，方言讲到方知讲道。那么这两个中间有没有关系？有关系，不是没有关系，当然有它的关系。那么不，所以圣经说你们要羡慕做先知讲道，但是不要禁止说方言，这是很重要的平衡。那么弟兄姊妹，现在如果教会要得着造就，那么现在我们要看圣经有没有榜样给我们看见什么叫做做先知讲道呢？我想最清楚最清楚的是五旬节的故事。那么大家都记得吗？五旬节的时候，我这就是许多时候我们读圣经，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会读圣经才行。如果不会读圣经，你常常把一段圣经啊，你把它重点放错，然后呢，我们才会有一些的领会。我现在，我们比方说，如果大家回到这个第二章，是《使徒行传》第二章，你记得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在一起，然后忽然从天上有声响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的头上。那时有前进的犹太人从天下各国来，住在耶路撒冷。这声音一响，众人都来聚集。那弟兄姊妹，我们要记得，这个的的确是五旬节那天发生的事。五旬节那天有火，五旬节那天有风，那么而五旬节也有很大很大的声音。那么的的确确，你知道圣灵降下来。那么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每次我们想到圣灵的工作的时候，我们总是想到风，总是想到火，总是想到地震。但是不要忘记，圣灵是风随着一时吹。这一次有火有风，也许有这次有风有火，但是到另外一次的时候，没有火没有风，有地震。你如果去读圣经，那么在有的时候圣灵降下来的时候，圣经也没有说有风有火有地震。那么弟兄姊妹，在《使徒行传》，圣灵不止降下来一次，在五旬节是一次，哥尼流是一次。在五旬节的时候，你看有火有风，但是在哥尼流的时候，就是没有火，就是没有风。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我们难处在哪里呢？我们的难处就是一讲到圣灵，我们要的是风，我们要的是火，我们没有想到圣灵比我们每一个人都大。风随着一时吹，有的时候你看见圣灵降下来，的确是有风，的确是有火，的确是有地震。但是我们要问，为什么神给我们风？为什么神给我们火？是为着满足我们的好奇，因为那样的戏剧化，那样的了不起。弟兄姊妹，我们最喜欢，我们的肉体最喜欢那些戏剧化的东西。所以有的人巴不得天天有火，巴不得天天有风，因为他们觉得这样他们天天就有了圣灵的充满。这是一个大的错误，弟兄姊妹。风永远随着一时吹。在美国有一班弟兄们，他们呢一直盼望能看见有火球降下来， 结果呢，他们就进食，什么话也不吃也不喝。然后呢，你知道，因为不吃不喝，身体越来越软弱。后来他们什么都看见，不光是看见火。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问题就是，圣经里面是有圣灵充满这件事，是有圣灵浇灌这件事，但是不是每一次都有风、都有火、都有地、都有响声的。那现在我们要问，为什么有响声？为什么他们都说起语言来，都说起不说起方言来，都说起各国的方言来？所以你一定要懂得这段圣经的背景。这段圣经你要记得，为什么圣灵选在耶路撒冷做这件事，很清楚。因为那个时候是过节的时候，大概有200-300万人聚集在耶路撒冷，那个小小的城里面站着人山人海。那弟兄姊妹，现在圣灵要降下来，你知道我们主已经升天了。现在呢，圣灵要降临，那么所以呢，圣灵就选在五旬节那一天，当大家都来过节的时候，你知道密密麻麻有许许多多人的时候。圣灵的目的是要叫他们听见福音，因为是在几十天以前，你记得吗？就在耶路撒冷发生了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他们把一个无辜的人，一个没有罪的人，让他钉在十字架上。这是几十天前刚刚发生的事。所以耶路撒冷人，有的人是说钉他十字架，钉他；有的人看热闹，看着主耶稣怎样背十字架。你叫整个城的人都看见过那些图。那些来过节的人，他们也都知道这件事。弟兄姊妹，这些人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你怎么叫这些人相信耶稣悔改？怎么叫这人悔改？怎么叫这人相信？圣灵有一个目的是要高举基督，圣灵有一个目的要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我们的主已经从死里复活了，你们所钉十字架那位主，他已经叫他从死里复活。弟兄姊妹，现在圣灵要让所有的人看见，要把这个福音，要把这个东西，要把这个福音送给他们。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有火有风，还有然后呢，个人呢就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这什么意思？弟兄姊妹，在耶路撒冷，现在他们从不同地方，有的从东方，也许有的从中国的开封，有的是从这个苏联那边来，有的是从伊拉克，有的是从希腊，从各个不同，从非洲，他们有不同的语言，他们聚在一起，那些话根本听不懂，所以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回答。但是稀奇的很，这一次呢，每一个人呢，许多这个120个人呢，他们就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呢，就说起别国的话来。现在有一些话他们听得懂的，现在他们知道说他们在赞美神。弟兄姊妹，你明白吗？你看见吗？我如果懂得他所说的话，我如果知道他用中文讲，我知道他在那里赞美神。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说方言很明白的，就是告诉全世界人说，现在他好像被新酒灌满了，现在呢他要在那里赞美神。那么你知道他在那里赞美，因为那些话你听懂了。你知道圣灵做了一件很荣耀的工作。你记不记得巴别塔？巴别塔的故事就是，本来大家的语言是一句的，结果呢，因着他们建造巴别塔，结果神就下来就混乱人的口音，这是人的堕落。人堕落到极点，人在创世纪第三章堕落在罪里，第6章堕落在肉体里，到了11章堕落到世界里面。然后他们说，让我们来烧砖吧，让我们建塔吧，让我们能够通天，为自己留下名字。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就在那个时候，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你就知道说这个世界就形成了，这个凝露就好像敌基督的小影一样。那么你看见，这就是那个时候的故事。结果巴别塔就造，那么这个时候呢，弟兄姊妹，神就混乱了他们的口音，这是堕落的信号。那么现在我们的主已经为我们完成了救赎。 现在的福音应该送到全世界，叫每一个人都能够听懂，都能够听见主的福音。但是现在因为不同的语言，现在你怎么把福音传给他们？感谢主，现在圣灵做了一个工作，是在跟巴别塔所做的刚好是相反的。好像你放录影带的时候，你本来这个小孩子滑梯这样滑下去的，结果你如果录影带倒过来反放的话呢，哎，好像他就上去，就刚好倒过来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当人混乱的时候，当人堕落的时候，所有的话通通分开，你根本你听不懂我的，我也听不懂你的。但是现在呢，圣灵做一件事，为着要让全世界知道耶稣基督是主，为着要福音能够送到地极，为着这些从罗马来的人能够把福音送回罗马，为着要从这些从开封来的人能够把福音送回中国。那弟兄姊妹，现在你怎么把福音送到全世界呢？现在你看见吗？因着五旬节说起说方言的缘故，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告诉我们说，时候不一样了，和巴别塔时候不一样，因为救赎已经成功，十字架已经，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完成了他的救法，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有一个记号，那个记号和巴别塔是刚好是相反的。巴别塔是人跑到天上去，但是现在呢，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因着这个缘故，现在我们明白一件事，就是说各国的人都能够听见他自己的话，都能够知道说，哦，这一帮人在那里赞美神。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为什么这些人说了方言。但是我们特别要注意，光有说方言是不够的，光有说方言，你知道神的作为，你知道现在神里有了一个特别特别的作为。那么然后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那时虔诚的犹太人从天下各国来住在耶路撒冷，这声一响，众人都来聚集。所以为什么天上有响声呢？没有别的目的，就是借着这个非常的响声，许多人他们都聚在一起，然后看见他们说起各国的方言来，那么他们就说，这是什么意思呢？弟兄姊妹，你明白吗？圣灵为什么在这里，为什么有用这些方言呢？乃是第一，让他们能聚在一起，否则他们是分散的。现在呢，他们能够聚在一起，而且因为他们都用他们自己的乡谈，所以现在他们问说，这是什么意思呢？但有的人不明白，说他们无非是新酒灌满了。所以弟兄姊妹，那一次如果只有说方言的话，我问弟兄姊妹，有没有可能3000人得救？是不可能的。那一次如果光有说方言，你看见圣灵已经做了预备的工作，圣灵是借着说方言做了松土的工作，给人看见说，现在神所做的刚好是和巴别塔所做的是相反的。现在圣灵要为以基督做见证，要把福音送到全世界的各地。所以弟兄姊妹，他们一听见的时候，他们说，这什么意思呢？难道说这和巴别塔刚好的相反？他们要知道那个意思。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因着这个，就在这个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彼得和11个使徒就站起来了。现在彼得要告诉他们这是什么意思，现在彼得要给他们看见，为什么他们说方言，为什么他们能说方言，是不是因为他们很了不起？不是的，原因在什么地方？为什么说方言呢？所以现在彼得就起来为主说话了。当他起来，一起来的时候，你看只有他一个人说话，其他11个和他一同站起来。那么当他说话的时候，一开始他就引约珥说的，后来引这个诗篇16篇的话，后来引诗篇111篇的话。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一次彼得站起来的时候，因为这些人都是明白圣经的，这些人都有旧约圣经的根基的，那么弟兄姊妹，彼得一站起来的时候，他不是用他自己的话开始，他要给他们看见说，这到底为什么这些人被圣灵充满，为什么这些人说起方言来？如果没有彼得起来说话，没有彼得起来说话的话，那么弟兄姊妹，就是这些人说了方言，人家不知道他的意思是什么。 那么圣灵的目的是要这些人明白他的意思是什么，只有他们明白了是什么意思，他们才能够扎心，只有当他们扎心，圣灵才能做更深的工作，他们才能够悔改，结果3000人就得救。弟兄姊妹想想看，没有多久以前他们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没有多久以前他们说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你可以从上面下来吗？那这些人里面充满了这样的人，你怎么对这些人传福音呢？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神不是要做一个表演，神不是要做一个魔术表演给你看，你看这些人能说起方言来，你看多了不起。弟兄姊妹，不错，这是神的工作，但神最终的目的不是要彰显高举这些方言，神最终的目的是要让人里面扎心，神最终的目的要给他们看说，你们所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神已经叫他从死里复活了，因为他从死里复活，所以圣灵就降下来。你怎么知道？你记得那个雅各他的儿子约瑟，他以为被野兽吞吃了，因为他拿到他儿子的血液，所以等到他儿子们告诉他说，你的儿子还在，约瑟还在，而且做了宰相，圣经告诉我们说雅各心里冰凉。但是等到雅各看见埃及打发来的车辆，他苏醒过来，他知道他儿子在荣耀里。亲爱的弟兄姊妹，什么叫做复活呢？复活就是告诉我们说，你怎么知道主耶稣钉十字架？你怎么知道主耶稣升天以后，神完全满意他的工作呢？感谢主，现在你看见他在荣耀，你怎么知道我们的主在荣耀里？你看见圣灵降下来，就好像看见埃及的那些车辆一样。弟兄姊妹，你只要看看这种情形，你看看他们说方言，你就晓得我们的主已经得了荣耀。你看见车辆，你就晓得约瑟就已经坐在宝座上。要紧的是约瑟坐在宝座上，车辆是很重要，车辆是给你看见约瑟坐在宝座上。所以弟兄姊妹，现在神用响声，用这些方言把大家聚在一起。当他们正在问说这是什么意思，有的人甚至说他们莫非是被新酒灌满了吗？那么就在这个时候，彼得就开始解释，他代表神说话。这一次弟兄姊妹，彼得拿着钥匙就把天国的门就开了。这一次你看见彼得一起来说，他说你们想这些人是罪了，其实不是罪了，因为时候到，刚到之初，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人。圣灵降下来为什么？因为基督已经得了荣耀，所以他说你们借着无法之人手把他钉在十字架杀了，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你怎么知道他复活？结果引诗篇16篇的话给我们看见说，他必不叫圣者见朽坏。那不止如此，结果他说，所以他说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又从父神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为什么要浇灌下？浇灌要你们看见，要听见，你们知道说圣灵已经降下来，所以呢主耶稣已经复活。那么然后他说大卫并没有升到天上，但自己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做你的脚凳。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弟兄姊妹，这是金苹果放在银网里，在这里你所看见的乃是，这是整个的解释。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叫做做先知讲道，前面是预言，前面是方言，但在这里呢，你看有一个人站起来，他好像先知一样，为神把神的旨意把他说出来了。那结果是什么？结果众人听见这话就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 然后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浸，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等等等等。那么弟兄姊妹，结果3000人就得救，第二天后来呢又是5000人得救。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想学习怎样为主说话，如果我们想知道什么叫做做先知讲道，这里就是做先知讲道。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什么叫为主说话？为主说话是以神的话做中心，所以彼得不说自己的话，他从约珥书开始讲到复活的时候，他讲到诗篇，他用诗篇神的话，诗篇16篇，然后最后用诗篇111篇来做他的结束。弟兄姊妹，你明白吗？这里很明显是神在好多年前借着圣灵把诗篇给了我们，这是神的话。现在保罗他把他的嘴巴张开，他也说话了，但是不要忘记，这个圣经里面所说的话，诗篇16篇讲什么？诗篇110篇讲什么？约珥书又讲什么？弟兄姊妹，这里给我们看，你约珥书就是告诉我们，就是给我们看见圣灵降临的故事，然后给我们看见说，诗篇16篇讲了主的复活，诗篇111篇更是讲到主的升天。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这个话是在旧约里面，这个话神牢牢写下来了，这些话乃是为着耶稣基督做见证，耶稣就是道成肉身。那么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道成肉身的道原文就是话，这个懂得希腊文能告诉我们，尤其是 Campbell Morgan 告诉我们，他说啊，在英文里面呢，道成肉身道是大写的，然后比方说这些门徒们呢就分散出去，因为受了逼迫了，从耶路撒冷他们到各处去讲道给犹太人听，或者是希利尼听，或者是传道，那个道在希腊文也是 Logos， 都是 Logos，但英文里面呢是小写的。那么 Campbell Morgan 就告诉我们说，他说他实在是不懂，根据希腊原文，弟兄姊妹，你要看见说这两个道根本是一个字，太初有道，就是太初有话，话与神同在，话就是神，话成了肉身。为什么是话呢？因为借着话神把他自己表达出来了。那么弟兄姊妹，没有人看见过神，唯有父怀里独生子把他表明出来，所以他就是神的话。弟兄姊妹明白很清楚，很清楚，叫话变成了肉身，就是温柔变成了肉身，谦卑变成肉身，那么忍耐变成肉身。本来神是抽象的，但是现在呢，神说话了。为什么？现在你看见神的忍耐，现在你看见神的温柔，现在你看见神的谦卑。当主耶稣弯腰写字的时候，神的谦卑；当他训练门徒的时候，你看见神的忍耐；当他你看见在十字架上，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你看见神的爱。亲爱的弟兄姊妹，本来所有的爱是抽象的，所有的忍耐是抽象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神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但是现在呢，借着耶稣基督把它表明出来。所以弟兄姊妹，太初有话，话与神同在，话就是神，这话太初与神同在，话成了肉身。那么弟兄姊妹，现在请我们记得，这些门徒们他们受了逼迫了，他们不是彼得，他们不是话语的居士，他们也不是斯蒂凡，但他们到各地去传道，各地去讲道，那个道在希腊原文就是这里的话。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严格说来，话只有一个，这个话乃是基督自己。所以如果我们说话的话，那个最中心金苹果放在银网里，最重要的就给我们看见说，我们说话的结果是让人看见那个宇宙中的话。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什么叫做为主说话呢？为主说话就是神用我们这个人的话，借着神在诗篇约珥书所说的话来发表话成肉身的话，这个叫做为主说话。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了， 这不是你表现你自己的时候，不是表现你主张的时候。彼得曾经表现过他自己，神曾经打过几次，打断过几次他的话，但是这一次经过了三年半的雕刻，弟兄姊妹，不止如此，当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那个多话的彼得也和他同钉十字架。现在当主耶稣复活的时候，多话的彼得也和他一同活过来。弟兄姊妹，这个经过救赎的彼得就是蝇王所代表的。现在你把金苹果放在蝇王里，哦，弟兄姊妹，几十天前那些人心都是刚硬的，那些人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他们胆子大的个地步，他们不认识他们所做的是什么。但是弟兄姊妹，这些心硬的人，你怎么叫他们转过来？这些心硬的人，你怎么改变他们？金苹果放在银网里。弟兄姊妹，当你读他所讲的第一篇的信息，感谢主，这就给我们看见，虽然你没有看见他有开始，虽然你看，严格说来不是没有开始，的的确确有开始。你看见吗？在这里许多人他们以为是新酒灌满了，他说你们想这些人是醉了，其实不是醉了，他从这里开始，但是从这里开始他并没有停留在这里，然后接着他就说到神的话。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就为主说话必须是根据神已经写过来的写下来的话。所以彼得能为主做先知讲道，弟兄姊妹，他口里所出的是圣经里面的话。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现在你我明白什么叫做做先知讲道。做先知讲道就是当神在教会里面兴起一些说方言，当许多人正在问说这是什么意思呢，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一个人在那说方言就告诉我们说圣灵已经降下来，圣灵降下来表示他已经从死里复活，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真的明白什么叫做圣灵充满，你知道圣灵充满不是叫我们这个人伟大，圣灵充满是给我们看有一个最伟大的人，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是谁的解释，圣灵的解释。如果没有彼得的话，弟兄姊妹，大家一定是停留在惊讶的里面，说这是什么意思呢？弟兄姊妹，那个人的意思他们永远得不着答案。但是感谢主，是彼得把那个谜把它解开。现在你们懂得什么意思呢？你们如果懂得什么意思，你们就必须悔改，你们如果懂得什么意思，你们就必须受尽。结果三千人悔改，三千人受尽。弟兄姊妹，你看见这就是彼得第一次的传福音，这就是为什么彼得那次福音是那么有效。我再说弟兄姊妹，这是学不来的。你看见圣灵要经过多少时候的雕刻，结果才把彼得变成个蝇王，把金苹果放在蝇王里，结果你看见这句话果然说得合宜，每一句话都叫他们觉得扎心。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你如果要知道怎样为主说话，或者怎样为主申言，不要忘记彼得是个最清楚的例子。你里面有没有主的话呢？你能不能明白神的意思？你能不能说弟兄你不明白，让我告诉你，你知道说你经过了这么多的艰难，让有几句话。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的难处在哪里？我们难处就是蒙古大夫乱贴药，就是什么病都是一副药。所以你碰到一个弟兄的时候啊，你只要碰到他不愉快的事情，好了，你就给他背万事互相效力，叫神的爱神能得益处。弟兄姊妹，你知道吗？这句话是很好的话，但是这句话是不是主给你的话呢？有的话是你背来的，不是你的。弟兄姊妹，只有你从主那里得着一些话，结果因为主安慰过你，你能够安慰他。否则我的弟兄姊妹，我们所做的是常常是约伯朋友所做的。约伯的朋友想安慰约伯，反而叫约伯为难，反而叫约伯受痛苦。弟兄姊妹，我们不知道叫多少弟兄们痛苦，因为我们不会说话，我们不会说话说的合宜，我们不会说的安慰他。弟兄姊妹，求主恩待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做这样的人。你不要等到讲台上来说话，弟兄姊妹，在病床上的人他们听不见讲台的话，也许借录音机可录音带可以，但是要用你， 神要用你的口，神要用你嘴里的话，来把圣经里面已经说过的话来发表，化成肉身的话，化成肉身的话就是耶稣基督自己。人只要遇见主，人的难处就都过去了。所以弟兄姊妹，不是你有几句好听的话叫他难处过去的，是因为你讲几句话把他带到主面前，弟兄姊妹，他的难处就过去。所以我们何等需要求主给我们看见怎样为主说话。我再说弟兄姊妹，在这些话里，在这个第二章彼得第一篇的信息里面，你看你这里有三个话。第一是彼得的话，当然要用彼得说话，但是彼得现在这个话是放在营网里的，你看他口经过救赎的，你看见那个多话的彼得受了改变的，受了变化的。但是呢，有圣经的话，有神写下来的话，所以有约珥书，有诗篇十六篇，有诗篇一百十一篇，诗篇神说过的话。所以弟兄姊妹，圣灵只能用他已经说过的话，你才能够传递神的话。然后弟兄姊妹，现在圣灵解经过彼得解释给这些人看，你们看见圣灵浇灌下来，就是看见接就是约瑟那个车子车辆，约埃及的车辆来了。那弟兄姊妹，现在你就知道约瑟已经坐在宝座上，所以雅各的心才苏醒过来，感谢主。如果今天我们受圣灵充满，我们没有看见基督已经复活，而且神以立他为主为基督，是他做教会的元首，弟兄姊妹，我们就失败了。我们以为说我们说方言，我们以为说我们说方言我们就变成了不起的。有一个经历我有，是你没有的。想想看弟兄姊妹，神用不用驴子？神当然用驴子。那一天神用骑主耶稣骑着驴子进耶路撒冷的时候，你看耶路撒冷会有那样感觉，那些人说何善哪、啊、何善哪、啊、你看很多欢呼的声音。弟兄姊妹，你知道那个驴有什么感觉？驴只能说这些不是为着我的，这些荣耀都是归于骑在我身上的那一位。亲爱的弟兄姊妹，风响声、地震、火，我们的方言，弟兄姊妹，神能用它，用它能叫许多人聚集在一起，能叫许多人问说这是什么意思。感谢主，现在神的机会来了，神要借着先知来传递他的话，借着彼得来传递他的话，借着别人来传递他的话。那现在大家明白了神的旨意，他们醒过来了，三千人就得救，然后五千人就得救。弟兄姊妹，这叫什么呢？这叫做金苹果放在营网里。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在教会里面你怎么供应弟兄姊妹，在医院里面你怎么帮助弟兄姊妹，监狱里面怎么帮助弟兄姊妹，在公事房里面怎么帮助弟兄姊妹，话是非常重要的。你不每一次如果主做工的话，一定是神的话在那里做工，如果主不做工的话，因为没有话，我们不是那个人，神不能用我们，所以我们巴不得神能够使用我们。所以现在很清楚了，无论是做话语执事的先知，像陶树了，像彼得了，或者像 Austin Spark， 那这些主实在给他们启示，我们从他们里得着帮助，感谢主。或者教师，像尼托生了，或者像这个达贝了，你知道这些都是话语执事。或者是格里汉，或者是这个宋尚杰，你看他们是传福音的人，那没有话说。甚至于格里汉的儿子到了这个澳洲的，你看成千成万的人愿意归向基督。弟兄姊妹，我们要承认说，神把这些恩赐赐给教会，感谢主。但是你不能一直等格里汉来，你不能一直等宋尚杰来，你不能一直靠着请名人来维持你的聚会。弟兄姊妹，一定要有话才行，一定要神做工才可以。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吗？虽然今天主是叫你不过是做这个管饭食的，如果你向主忠心的话，你就会有话。如果你向主忠心的话，你不是个传福音的，你可以像腓力一样。弟兄姊妹，你看见借着腓力，你知道说福音就能送到非洲去，感谢主。弟兄姊妹，腓力当初管饭食的时候，他想到的就是我怎么样能把饭食管得好。 他会不会觉得我糟蹋了？会不会我觉得主没有用我？如果主要用我，一定要让我在讲台上，弟兄姊妹。但是不是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虽然他知道他不能够像彼得一样叫3000人得救，但是的的确他做了一件事彼得没有做的，他的的确确把福音送到非洲去。斯提凡也是这样，没有斯提凡，没有保罗。哦，弟兄姊妹，你只要得着一个保罗，并不比3000灵魂更少，并不比5000灵魂更少。借着保罗，能更拯救更多更多的灵魂。亲爱的弟兄姊妹，现在你清楚吗？不光是做先知讲道的，不是不光是做话语执事的，主借着他们说话，主也借着我们说话。不只是使徒先知他们说话，我们也做先知讲道。但是不要忘记弟兄姊妹，先知乃是旧约为神说话的人，所以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不要忘记。做先知并不是说你有多伟大，不是，因为我们知道今天每一个人都是祭司，不要忘记新约有祭司，有大祭司，只有亚伦家的才是祭司，但是新约不是，新约每一个人都是祭司。那么新约不是每一个人都是先知，新约每一个人都可以羡慕做先知，好像你追求爱人可以羡慕做先知，每一个人都可以羡慕为主说话。那么先知有一个什么特点呢？你去读以赛亚书也好，哈巴谷书也好，你有没有记得常常有一句话，耶和华的末世，你记得这句话吗？你不管读哪一篇先知的书，以赛亚也好，以赛亚怎么样从神得着末世，耶和华的末世，你去读好了，你读旧约都是，哈巴谷书也好，阿摩斯书也好，都是讲的那个末世。这个末世是什么意思？这个先知啊，为什么能把话为什么以赛亚能把话给我们？为什么哈巴谷是能把话传递给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秘诀，那个末世在原文呢是负担，或者是重担，是个重量，是个重量。所以弟兄姊妹，你明白，每一次先知要在那里把话传出去的时候，他身上有一个重量，他里面怀着一个东西，那个叫做负担。那个负担呢，叫他不能不讲。所以你记得这个你记不记得这个耶利米呀曾经说过这么的这样的一句话，你们不要翻，我读给弟兄们听就可以了。这个耶利米呢曾经讲过这个这么一句话，我念给弟兄们听，他怎么说呢？二十章啊，你看他怎么说话？他说：“耶和华，你曾听劝导我，我也听了你的劝导。你比我有力量，且胜了我。我终日成为人笑，成为笑话，人人都戏弄我。我每逢讲论的时候，就发出哀声。我喊叫说有强暴和毁灭，因为耶和华的话终日成了我的凌辱讥刺。你看他为主说话，他耶和华的话终日成了我的凌辱讥刺。”我若说我不再提耶和华，也不再奉他的名讲论，我便心里觉得似乎有烧着的火必塞在我骨中，我就含忍不住，不能自禁。这叫什么？这叫做重量。这叫什么？这叫做能漠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如果今天你要做先知讲道，你必须要有那个东西才可以。不是你会背哪一篇东西就你就可以伸言了，不是。现在你看见说你需要里面有那个东西，你需要里面有一个像火一样烧着。你如果说我不再说不行的，那个是你的重量。弟兄姊妹，就算是这个成为我的凌辱和讥刺，我说我若说我不再提的话，我不说了好不好？弟兄姊妹，如果你去读圣经的话，那些先知都是不要做先知。所以我觉得很稀奇，有的人就是喜欢站讲台，他就是非站讲台，他一定要让他的先生站讲台才对，否则就不行。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是我们错误的观念。你要知道，真正要站讲台都是不要站讲台。你如果去，我没有时间和弟兄姊妹讲那些名传道的故事，甚至教会历史的名讲道的人、名讲道的人故事，有很多我可以数给大家看，他都是不要讲。他就说这根本是不是我能够担当的。弟兄姊妹，一点都不错，这不是人能够担当的。因为你要做先知讲道，你必须有末世才可以，而那个末世根本就是你里面的负担。 有一把火在里面烧，有一把火呢在闭塞在骨中，你就含忍不住，你就不能自禁，你就不能不说，这叫做先知讲道，这叫做圣言。所以弟兄姊妹，这里就给我们看见一个做先知讲道的人有一个基本的点，如果你要为主说话的话，那就是那个负担，那就是说你里面呢怀着一个东西，那个东西呢叫你不能叫你不能不说出去。那现在我们要问，是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有这个负担？当然每个人都有这个负担，都可以有这个负担。那这个负担是什么？首先我要问弟兄姊妹，做先知讲道的目的是什么？我刚才讲过，目的就是我的口只是个凭借，我的口只是神所用的驴子，我的口只是那个银网，现在是要让金苹果放在银网里。换句话说，神借着我的口，然后来说神在神的话里面已经说的，但是不止神的话里面已经说的，神的话语的背后所要见证的，所要高举的那位活的基督，那个道成肉身的道，那个 log， 那就是 logos。那么弟兄姊妹，我现在这就是我们最终的目的。所以难怪弟兄姊妹，你记不记得我很快的举给弟兄们看，这个我们知道这个门徒们呢不是被分散到各地，因为教会大逼迫嘛，所以圣经说那些分散的人就往各处去传道，然后讲到腓力下撒玛利亚城去宣讲基督。弟兄姊妹，这个叫做做先知讲道。先知讲道讲什么？他不是讲关于基督的，不是，他不是讲，他根本是讲一个人，宣讲基督指着这个人来说。那不止如此，你如果再读下去的话，你想那个四散遭患难四散的门徒啊，他们呢也向犹太人讲道，也后来也向希利的人讲，圣经说传讲主耶稣。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今天在别的宗教也有人讲，但是他们都是讲一些真理，都是讲一些道理，他们不是讲一个人。感谢主，弟兄姊妹，什么叫做做先知讲道呢？做先知讲道就是我这个人要讲最重要的一个人，对许多人来说，这个叫做做先知讲道。所以不要忘记，做先知讲道最忠心的乃是把基督讲给别人。所以弟兄姊妹，不是关乎基督道理讲给别人，那个有他的地位，那个是常常是做话语执事的人给我们的。但是我们这些人做先知讲道，有一点就是我们要把基督分给别人，我们要把那个活的话分给别人，因为圣经就是为他来做见证。所以每次你说话一定要根据神已经说过的话，然后把基督给人。弟兄姊妹，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做做先知讲。那如果这是做先知讲道的话，现在弟兄姊妹，你知道你所怀的是什么？你现在你就知道你像玛利亚一样，每一次做先知讲道，每一次人都看见这是伯利恒。什么叫做伯利恒呢？伯利恒就是这个世界上看见基督诞生了。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为什么你会觉得是，为什么先知会觉得是个重量呢？就好像我们那么，就好像玛利亚怀我们的主的时候，你记不记得他到这个约瑟的母亲的家里去，结果呢我们一进去，那个他那个母亲那个约瑟，这个后来另外一个胎就跳动。弟兄姊妹，你明白吗？这个就是怎样做先知讲。做先知讲到的秘诀是什么？我们像玛利亚一样，我们尊主为大，我们灵以我们的救主为乐，我们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我们要把基督介绍到世界上来，带到这个世界，就像玛利亚所做的一样。虽然这个话叫她成为凌辱，弟兄姊妹，她是个没有出嫁的女子，这个事怎么能成就呢？让玛利亚怎么说？情愿照着她的话成就在我身上，无论是恶名是美名，只要有一天我能够把人类的救主，只要有一天我能把基督带到这个世界上来，弟兄姊妹，她就心满意足。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等到 主耶稣降生在伯利恒的时候，那那个时候玛利亚心中的那个负担，那个里面的重量才完全的卸下去。到了那个时候，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你现在才会明白为什么保罗说：“小子们啊，我为你们再一次受生产之苦。”为什么？每一个为主说话的人，每一个为主做先知讲道的人，他们都是经过生产的痛苦的。母亲为什么要经过生产的痛苦？她要把生命分出去，生命分出去是需要经过苦难的。弟兄姊妹，不错，企图把生命怀在腹肚子、怀在腹里的时候，那是另外一件事。那么你知道，还这个生命在里面长大了，这个没有错，但这个世界看不见。你为着要让世界能看见这个婴孩降生，为着世界要看见主耶稣降生在伯利恒，你看见第一，我们知道玛利亚里面怀着的是重担，是个负担。你知道这个基督在里面就是他的负担。那么弟兄姊妹，他心尊主为大，他巴不得全世界能够看见基督，他就心满意足。他虽然想不提，因为你知道一个没有出嫁的女孩怎么可以呢？但是你看见吗？结果有火在他里面，他不能不这样做。那么弟兄姊妹，结果经过生产的痛苦，最后主耶稣降生在伯利恒。所以从这里我们就会很清楚，弟兄姊妹，这个叫做伸言，这个叫做做先知讲道。那个意思就是说，弟兄姊妹，每一次当金苹果放在银网里的时候，你看见十字架一定经过他的工作。感谢主，弟兄姊妹，每一次把话出去的时候，都是负担卸下去的，里面有一个负担重到一个地步。现在呢，神把金苹果放在银网里，现在有几句话出去了。当几句话出去的时候，弟兄姊妹，你怎么出去很有道，很有技术的。我们知道生产的苦乃是那个 delivery， 你知道这个 delivery 在英文呢，就是生产的时候那个生产叫 delivery。 但是不要忘记，你知道当人把一篇信息传递出去也叫 delivery， 你把神的话 deliver 出去，把它传递出去，事实上这是一回事。如果我们知道每一个先知他必须要有默示，而那个默示就是他的负担。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今天你要为主说话的话，你总得要有基本的负担。换一句话说，你总要把基督推出去，你总要把基督供应出去。亲爱的弟兄姊妹，当然在你这样做以前，你必须是一个奉献的人，你必须做一个背十字架，你必须做一个不顾美名恶名的人。我不是做好人，我好人我知道我应该讲什么话，但是弟兄，我在主面前已经为你祷告了许久了，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主要我对你说的。那么弟兄姊妹，因着有这句话在里面，结果呢，你看见那个就变成那个负担。如果你不说的话，弟兄姊妹，你看那火一直在里面。弟兄姊妹，为什么宋尚杰博士能救许多灵魂？因为他里面一直有那个火在里面烧，所以他看见许多的灵魂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他不能不眼泪汪汪。他每次默想神的爱的时候，那个负担就在他里面。所以你知道吗？到了后来，他身体完全透支了。他虽然吃了许多的剂是不行的，你知道他最后还是得肝病死，因为他太辛苦。他根本你很年轻就被主接去，他自己知道他这样他的命要断命的，但他的心尊主为乐，他的灵以他的救主为乐。他宁可放弃他的博士的学位，他宁可回到自己的地方。弟兄姊妹，那个火在他里面烧，那个负担不能叫他睡觉，一直等到让这个世界上的人看见基督。所以为着今天中国大陆有许多人悔改信主，我们要感谢主，因为有这许多的弟兄们，他们就像宋三杰博士一样，宋三杰弟兄一样，他们里面有火，他们里面有话，弟兄姊妹。所以我们一定要看见做先知讲道，因为 主把你放在先知的地位上，你怎么会有话呢？因为你有默示。什么叫默示呢？默示就是圣灵放在你里面那个重量，也就是圣灵放在你里面的负担。当你经过生产的苦难，当你释放出去说出去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你负担卸了。但是负担卸的时候，就是基督叫人看见的时候，就是基督被人相信的时候，就是基督被人高举的时候，就是基督在人的心中得到绝对地位的时候。这个叫做为主说话，这个叫做金苹果放在银网里。为什么今天有许多人仍旧爱世界不肯爱主呢？为什么今天有许多人仍旧走自己的路呢？没有别的，今天教会缺少话。如果今天教会有着许许多的话，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有一把火，你看见没有？有一个重量在我们里面，我们怀着它，就好像玛利亚一样。弟兄姊妹，现在神要呼召我们做玛利亚，你肯不肯为着主的缘故，你有一个奉献的祷告，你愿意让圣灵在你身上更多的做，让它变成银网，让金苹果能放在银网里，有许多人就得救了，有许多人就得胜了，有许多人病就得着医治了。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肯不肯把我们自己放在主的手里，让主制作我们，雕刻我们。弟兄姊妹，我再说，我不是指着那个做先知，这个像桃树弟兄那样做先知，那个是特别的恩赐。但是感谢主，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背负一个重量，我们爱我们的主，我们巴不得人能看见我们的主，我们巴不得我们的主能够得着高举。弟兄姊妹，如果那样，你一定有话。弟兄姊妹，你那样就不讲你自己的话，也不讲世界的话，你能够把主的话供应出去。所以但愿主恩待我们，让我们知道什么叫做先知讲道。再说弟兄姊妹，这些是可羡慕的，是更大的恩赐，是造就教会的恩赐。当你这样追求的时候，你同时也追求爱。当这样的时候，弟兄姊妹，教会就得着建造。那不止教会得着建造，有更多的人要传福音。我再说弟兄姊妹，今天在台湾这么多的偶像，在台湾这么多灵魂没有人得救，你一直在那等伟大的人来，一直在等这些人来，请这些人那些人来，主要等到什么时候？除非主在这里，就在台湾这个宝岛上，能兴起许多愿意做先知讲道，愿意为主做见证，愿意为主说话，愿意在主的手中经过主更多十字架的雕刻，让我们成为银网，让金苹果放在银网里，我们就能说话说得合宜，我们就能够造就人，就能够造就教会，就能够抢救灵魂，叫主的心能够得着满足。我们低头有些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我们求你继续的借着这些话出去做工，不只为着在座的，也为着在远方听见录音带、看见录音带的人。我们的主，但愿这些话出去做工，得着更多的人。但愿今天不只在教会里面有工作性的聚会，更有教会性的聚会，真是你自己的身体能够得着建造。我们的主，为着所有工作性的聚会，我们向你感谢；为着你所兴起的话语的指示，我们感谢你。但是主啊，我们仰望你，但愿你在教会里面，当你教会往前的时候，能够兴起更多人羡慕做先知讲道，羡慕背负重担，羡慕经过生产的苦难，羡慕让你的话能够送出去。亲爱的主啊，我们感谢你，但愿你在教会里面能走快速的道路，在这末了的时候，你能做你自己荣耀恢复的工作。听我们的祷告，我们把前面的路继续交在你手里。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在下礼拜四再把我们带回来，也把众弟兄姊妹带回来，也把更多的人带回来，为着你教会的建造，为着你自己的旨意，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阿门。